下面我们请看生命记三十四章，生命记三十四章，这是本书的最后一章。这一章就是论到至死忠心的摩西，至死忠心的摩西，也看到他是蛮有全能，所行的奇事是前所未有的。所以我们在这一章里看到这一个结束，就可以看到这一代的神人他是怎样的一位神人。虽然这里简单的介绍他几句，给他这一生做了一个非常很简单的一个总结，但是也可以看到这位神人摩西的宝贵啊。第一段是一节到四节，远望将来不得进去，所以按人看多么遗憾，远远的看见却是不得进去。但这里可以看到什么？摩西他的生命是登上了属灵的绝峰啊，属灵的高峰啊，他亲眼看见，而且是神亲自啊，来什么呀？来把迦南地指给他看。你看哪有这样的人啊？临终之前啊，先亲自的指给他看，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处处给他看啊，让他亲眼看见，但是不得进去。就说明神的话是靠得住的，就是这样，神说不可以就是不可以，也说明神的公义啊，神的威严，神的尊严啊，而且又神亲自把他埋葬，你看几个亲自指给他看啊，这一再就亲自讲，你不得进去就是不得进去，要是神的话不会出尔反尔的，有点人情吧，通融一下吧，不会的。但是更宝贵，神亲自给他埋葬啊，甚至他的父母到现在没有一个人知道，这是神多么爱这个摩西，免得他以后成为大偶像啊！你百姓出埃及轰轰烈烈了不起，是的，至死他精神都不衰败。所以这几点我们看一下，摩西从摩押平原登上了尼泊山啊，上了那与耶利哥相对的那个比斯加山顶。我们注意，他登上了山顶，也说明他的生命。他的灵性实在是登了灵绝峰登了山上的最高峰。耶和华把基列全地，直到但拿弗大利全地，以法莲马拿西的地，犹大全地，直到西海南地和中属，可以说东南西北没一定要不说了一直到耶利哥城的平原，直到索尔，都指给他看。这说明摩西和神跟他的关系，他跟神的关系他默默的顺服，他不说什么，神带他看，神亲自带他看，神指给他看，而且对他说，这就是我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之地，说我必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我使你眼睛看见了就是证明神的话是信实的，神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中真的就是要把最后这个以色列他们的后裔就带到了迦南美地，我是你看见了，你却不得过到那里去，神还是不让他过去，不让他过去实际是更爱他因为有神的话嘛你不得进去，实在是他属灵的境界当然比这个属地的这个迦南地更好更美了。于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押地所以摩西是谁？一代神人。摩西是谁？耶和华的仆人他一直是耶和华的仆人，他谦卑顺服到底所以他就死在那里，正如耶和华所说的，的确耶和华将他埋葬，这是什么？神亲自说话，亲自给他指给看，又亲自给他埋葬在摩押地伯比尔对面的谷中，什么地方具体不知道，对面的谷中又是一个谦卑的意思吧，在山谷里面，山谷里面不大注意，什么都隐藏起来，连尸首都隐藏着，只是到今日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找也找不到他，就知道这个谷中就是底下就是摩西死的时候告诉我们他是120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以色列人在摩押平原为他哀哭了30年这个就看到这摩西至死没有衰败，眼睛都没有昏花，你看精神没有衰败，只是神的时候到了，所以他就回去了百姓为他哀哭30年，因为摩西七上的日子就满了，这就到此结束， 就是这一代的神人呢，目击他的一生。接着就讲到约书亚，啊，这就是他的接班人，摩西的接班人，嫩的儿子约书亚，啊，这个约书亚是在摩西的眼前服侍摩西，跟着耶稣做，跟着摩西在摩西的眼前做帮手，多少年？整整40年，40年了。因为开始摩西上山的时候就有约书亚跟着，啊，所以以后他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接班人，因为摩西曾按手在他头上，他就被什么？就被证明成了什么灵？智慧的灵。所以做大领袖，没有智慧真是做不成。你看比撒列，啊，具体的建造会幕也是智慧的灵充满，这个约书亚也是智慧的灵充满，所以以色列人都听他，也听从他，啊，也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行了，啊，就这样的，这个约书亚就成为正式的一个接班人。最后第十节，啊，到12节还是讲到摩西，啊，最后还是讲到摩西。永蒙纪念的神人呢，可以说永远被纪念，永远被纪念一位神人。那这里关于约书亚，啊，简单只讲了第九节，因为约书亚第1章很明显的、清楚的讲到约书亚蒙召受托，那是在约书亚第1章，这里就不提了。下面第10节，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这个先知啊，像摩西的。那就是摩西这样的先知是空前的，因为神直接对他说嘛，因为他实在是什么？是那一个将来的那一位预言中的基督的预表啊！只有摩西是最特殊的，因为他是旧约的中保啊，他旧约的中保，律法是从摩西而来的，以后恩典和真理是从耶稣来的，所以没有人像他，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所以这句话就完全概括了，就知道摩西跟神的关系到什么程度。那我们常常说，哎呀，我们面对面见主，这可能，哎，或者有一点经历，他是神面对面所认识的，啊，就是神对他的认识到这个地步，也说明他对神的认识，是不是？面对面，那，所以神把整个的会幕的样式，所有的律法都是亲自告诉摩西，然后见了摩西再告诉以色列百姓。摩西把它写下来，是吧？摩西的歌，摩西的律法，那耶和华打发他在埃及地向法老和一切臣仆，并他的全体行各样神迹奇事，这也是绝空前绝后的，都是借着摩西，又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显大能的手，行了一切大而可畏的事。就说这一个摩西，那他完完全全听神的话，照神旨意去做。神借着他真是行了太多的神迹奇事，那我们可以从整本的出埃及记以后，又是立位记，又是民数记，一直到最后你看神借着摩西所做，所以摩西五经整个都是讲摩西，也是借着摩西所写出来的这个经历。那所以我们现在总结一下，那这个讲到摩西的事情，那根据希伯来书11章，我们看一下24到27，这位摩西，啊，从开头的时候神造就他，神训练他，啊，他曾经啊打死人，直到从王宫出来以后，曾经打死人，用血气，以后神40年狂野的造就，啊，就完全不同了。啊，我们看24到27，希伯来书11章，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意暂时享受罪痛之乐，那就是他的选择。那他本来应该是法老女儿的继承人呢，有这个的可能性，他却什么放弃撇下啊，不愿意享受暂时的罪痛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宝更宝贵啊！你说走这条路不是受凌辱吗？啊，他甘心乐意，因他什么呀？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亡命，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得着怎么样？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所以这就表明摩西的信心和他的跟随，他的选择，这是讲的开头。以后摩西的一生，那在这个摩西五经里实在讲的太多了。我想我们简单的说一下。摩西是谁？他是一代的神人，他是以神为密友。你看他跟神面对面，也是神面对面所认识的。 神和他，他和神，那太亲密了，实在是太亲密了，是吧？他是被神的灵所充满的，以至于他的灵可以分给什么70个长老，也分给约书亚，那是被神灵所充充满满的。他是向神尽忠到底的，所以在这个希伯来书也提到，在神的全家是全然尽忠的，他是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这是在民数记12章3节，神亲自为他做见证。你看看姐姐哥哥毁谤他，嫉妒他，也是争权嘛，摩西却是怎么样，默默无声。结果神替他讲话，说他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摩西刻苦己心，几次上山顶不吃不喝40昼夜，他是这样的，肯付代价，为百姓是多次的舍己代求，爱心代求，甚至宁可自己名字从什么生命上涂抹，也愿神和他的百姓能够赦免百姓的罪。所以摩西这方面是在牺牲很大，蛮有神的爱在里面。还有他是大有信心，大有全能。而且呢，他是谦卑顺服神的旨意，爱心忍耐，他是牧养群羊，爱护群羊，在旷野的路上正是看着摩西，是不是刻苦己心，肯付代价，为百姓不知多少次付代价祷告，所以这一切都看见这一代的神人。今天结束到这里，实在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让我们看到神多么的保护他，神多么的爱他，多么的隐藏他，甚至连他的死事、他的坟墓都没有人知道，就说明神对他的爱。神亲自把迦南全地指给他看，又亲自把他埋葬而且告诉他你不能过去，这不能过去是神的爱，是神的保护所以他默默无声，他顺服到底而且他到死他都什么没有红花，眼睛没有红花，精神没有衰败也可以说他灵力的光景所以摩西这一代神明完了，神兴起约书亚做接班人我们就到此，我们求主真是给我们能够学习摩西的一生，实在是一生，他的一生都是我们的榜样，我们一生一世都学不完我们在这一位伟大的神的面前实在是太微小了，所以求主怜悯，让我们真是求主在这个时代兴起更多的好牧人，像摩西一样这样的牧养群羊，一生一世如此。我们就到此，恩典。